哈利路亚，奉主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上午的安息的聚会，我们一起起立唱赞美诗333首。所亲爱的教会的长职以及大同教的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安息的平安。
那非常感谢主来带领小弟这次去新加坡的一些圣工。
非常感谢主带领小弟去新加坡教会做圣工。
那是带着恐惧战惊去那边来接触那边的教会以及。这个圣工的服侍啊，
是带着惊吓的心去到遐来服侍，遐个遐是希望要教会圣工。
那非常感谢主啊！我每次看到瑞生弟兄所记的安息日的宣布事项啊，特别为黄传道在新加坡圣工来祷告，看得非常的感动哈。
我看到这陈瑞生兄弟伫宣布事项特别为着我来去新加坡的圣工来祈祷，我非常的感动。
所以我想背后有很多祷告的手来支持传道在服事的工作上面。
我想背后有很多基督的手来帮助传道这个服事的工作。
我们也求主来大大来纪念我们一个大同教会弟兄姐妹的爱心。
好，那希望神来看重大家的对传道的爱心。
我想这次去新加坡又让自己的视野更加的宽广
我想这次去新加坡，和家己的事业搁较来宽广。
当然在那个地方也看到很多那边的不足了
当然底下嘛看到遐个不足。
但是也要看到很多我们台湾所没有的优点。
但是嘛看到一寡咱台湾所无的优点。
我想这都是一个学习。
我想这拢是学习。
虽然新加坡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
虽然新加坡对我来讲是一个真陌生的所在，
但是很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当中我们能够有同一本的圣经真理的教导。
但是真感谢主，让我赶快一本圣经的教导。
那我们更有一样的心智就是为了追求将来的永生的盼望。
能够赶快的心智来追求永生的盼望
所以每次到国外协助圣工，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
所以每一次到国外来合作新疆弄一个部门的感动、
完全陌生的弟兄姐妹以及教会的一种这个不一样的一种文化了
完全不同样的文化
但是我们在灵里面却能够有一样的语言
但是我们在灵里面却有同样的语言
能够有一样的劝勉
有同样的劝勉
我想以后如果有机会再针对我所看见的一些来做一个分享
我想如果有机会就针对我所看到来做分享
我想今天上午用神眼中的同人谈神保护的爱
我想今天会再用神祝福的人来讲到神保护的爱
我想今天是我们2014年最后一次的安息圣日
我想今天是2014年同每一次安息日
在下个安息圣日就是进到2015年了
这个安息日就是进入2015年
我们也在这年终的时刻里面来回顾今年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那么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来回想神对我们的稳定
其实在摩西的一生当中他在写生命记也是他人生最后的阶段
在摩西中间生命记嘛以生命最后的阶段
其实我们看摩西尤其在他的第三个四十年
我们看到摩西他第三四十年
他真的经历到许多的操练他
经历很多的操练
他带着人的肉体也有人的性情
他带着人的肉体也有人的性情
所以带到后面他也在神面前甚至求死
甚至到最后他也在神的面前来求死
可是照他人生的最后一个阶段来想回头来去看走过的道路
但是在他人生的末端他来看回想他之前所走过的路
近世有许多恩典还有神的看顾跟陪伴
有很多神的稳定看顾跟陪伴
我想今天用上校的时间我们来谈起摩西在晚年当中的一个回顾
我想今天上下安息日来讲到摩西对晚年的一个回顾
用他的两句话成为我们今天彼此的一个学习
用他的两句话来做我们今天做的学习
我们首先来看生命记的32章
我们来看生命记32章
生命记的32章我们来看第10节到第11节
生命记32章第10节到11节
生命记32章的第10节到第11节
10节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护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11节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上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这一段圣经是我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是在最低潮的时候所看到的一段圣经章节
这两节是我在新郎印象第十时所看到的经章
我想传道人在侍奉里面都有一些操练
我想传道家在侍奉中间有一些操练
这个操练是好的
这操练是好的
经过操练之后让我们在信仰当中能够走得更坚定
因为操练以后让我们信仰中间能够走得更坚定
虽然操练过程当中是痛苦的
虽然操练的过程中间是痛苦的
有些时候流下了许多的眼泪
有时流了一些眼泪
或许当中会感受到神好像不再与你同在
那像就感觉神不跟你同在
你觉得在这个操练当中你觉得非常的孤单
你在这个操练中间你感觉非常的孤单
有些传道人在进神学院就被神操练了
有一些传道人进神学院后神操练了
有些是进到神学院的时候
有些是进入神学院后
也就是开始注目教会操练就来了
有些是进注目教会操练就来了
我是在神学院2年级的时候
我就是神学院2年级的时候
这个操练让我想休学
这个操练让我想要休学
我曾经跟辅导传道说我读不下去了
我曾经跟辅导的传道说我读不下去了
不是课业的压力
不是课业的压力，
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莫名的一种恐惧了。
这是不在形容一个恐惧。
当然，这个恐惧里面也涵盖自己的不足了。
这个恐惧嘛，含着自己的不足。
后来辅导传道看着我，对我笑的。
后来辅导传道看着我，对我笑。
他说每个传道都必须经历过这样的过程。
我每一个传道都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
如果你今天休学一年，你就不会再回来了。
今天你等休学一年，你就别个来了。
你要靠着祷告。来去度过你在这段的期间
你要靠着基督来度过这段期间
我很感谢主真的在神学院里面从这一刻里面就是靠着膝盖来走过这一条路
我真感谢主，我就是靠着脚踏夫的功夫来走过一段路。
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与神最亲近的时刻。
嘛是这段时间跟神同亲近的时间。
所以，当我在这种情绪看到这一段圣经，心中真是感动啊！
所以我伫这款的情绪下，看到这段圣经，非常感动。
原来神的工人在这个服事当中啊，他会经历这样的操练。
因为神的工人伫个服事过程当中，会经过安尼的操练。
从这两节圣经，我看见了整个摩西当中一生所遭遇的事情。
你这人在圣经，我看到摩西一生所经历的代志。
其实摩西的一生，他是非常的带着戏剧化的。
其实摩西的一生是真戏剧戏剧化的。
他原本一出生就应该啊，被这个埃及法老的政策男丁出生要被掐死了哈。
伊本来是出生的话，应该是得这个埃及法老的这个政策出生的话，给定死。
也因为这个生产婆敬畏神，不愿意这么做。
啊，因为这个三伯敬畏神，无安尼做。
他的父母亲凭着信把摩西藏了三个月。
啊，伊的父母凭着信心将摩西藏了三个月。
后面没有办法啦。
啊，后来无办法
了。因为孩子慢慢的长大了。
因为囡仔大，慢慢大汉咯。
后来把他放在这个蒲草箱，也放在这个尼罗河。
后来把他放在这个蒲草的篮子，放在尼罗河。
完全把这个孩子交在神的手中。
完全将这个囡仔交在神的手头。
一个濒临死亡的一个绝境。
一个将近要死亡的一个境界，
却很戏剧化的，既然被法老的女儿公主发现了，
叫真戏剧化，吼，法老的公主，查某囝公主发现了，
既然成为了法老公主的这个义子哈，养子
哈，竟然成做这个法老王埃及公主的这个养子，
到后面要找这个奶妈，竟然也找到了摩西的亲生母亲。
后来要找尼母嘛，找到这个摩西亲生的妈妈。
后来也借着母亲的教育，让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
后来嘛，借着这个妈妈的教育，让他知道他是希伯来人。
从当中给予很多的宗教方面的教育，
给他很多宗教方面的教育。
所以摩西的三个四十年，也是一个三个不同的阶段。
所以摩西的三个四十年嘛，是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个四十年在皇宫长大。
第一个四十年在皇宫内
学了一切埃及的学问。
学了埃及一切学问。
他心中流着希伯来人的血。
他心中流着希伯来人的血。
一心想拯救他的选民，来脱离这般的苦境。
一心要想要拯救伊的同胞来。
想用拳头来改变希伯来人的命运，
想要用这个拳头来改变希伯来人的命运。
这时候神不用他，把他丢在旷野四十年。
这时候神不用伊，将伊等伊旷野四十年。
受尽了许多的熬炼，
受尽真侪熬炼。
磨掉了他的棱角。
来磨掉伊的这个面面角角。
本来是很有个性的，血气方刚的。
本来是有个性的，血气方刚的。
一直到了80岁的时候，
一直到80岁的时阵，
神才用他。
神才给他用。
当时呼召他要使用他的时候，
当时呼召伊要给他用的时阵，
他对神说：“我是个拙口笨舌的人呐。”
伊甲神讲：“我是一个含慢讲话的人。”
神不断的用神迹来印证神跟他同在。
神不断用神迹来印证神跟他同在。
所以摩西的三个四十年也是三个不同阶段的。
所以摩西三四十年是三不同的阶段。
到他三个第三个四十年，他完全把生命交在神的手中。
当第三四十年的时候，伊完全将伊生命交托给神。
我想当中的经历是一个非常很大的操练跟考验
我想当中的经历是真大的考验跟操练。
所以摩西的一生是信心的路。
所以摩西一生的路是信心的路。
他也是在每天生活里面来看见神神迹与他的同在。
你嘛是不应该快乐行盖东灾，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32章的第十到第十一节。
昨天看到32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
我们所看见的是神对他的爱有两个不同的层面。
咱看到神对伊爱是不同两个层面。
虽然这个环境是非常的恶劣，
虽然这个环境恶劣，
旷野是一个不毛之地。
旷野是一个不毛之地，
是最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是同无适合人所居住的所在。
但是神为了让他们重新有一个拜独一真神的一种单一的崇拜，
但是神为了要让人有这个单一敬拜神的这个崇拜，
远离了所有不同宗教的民族，
来远离所有不同宗教的民族。
所以圣经提到他们在旷野是一个独居的民，
所以圣经讲到他们旷野中间是独居的民。
的确，旷野生活里面是最不理想的，
当然在旷野的生活是最不理想的。
所以他们遇到没有水没有东西吃，他们就埋怨神了。
所以遇到没水没东西吃，他们就埋怨神。
可是神的看顾却是无微不至的，
但是神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层面的爱，
我们来看第一层面的爱，
是环绕他，
是跟他围起来
看顾他，
看顾他，
保护他，
保护伊，
如同保护自己眼中的瞳仁，
如同保护家己目睭中的瞳仁。
所以我们第一个层面所看见的，摩西所体会的爱，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第一阶段所体会的爱，
是完全被保护的爱，
是完全被保护的爱。
他感受到，
他感受到，
虽然旷野是这么的恶劣，
虽然旷野这么恶劣，
对明天的生活很多的未知。
明天的生活很多不知道的，
没有食物可以吃，
没东西好吃，
全部仰赖着天上的玛瑙的降下，
全部仰赖天顶玛瑙的降下，
没有水可以喝，
没水可以喝，
全部仰赖着从磐石出水，
全部仰望这个磐石所出的水。
所以旷野生活真的是神每天来供应他们的生活，
这样的生活真的是神每天来供应他们的生活。
他们每天的生活都是不断的需要神，
因为刚才生活是不断的需要神，
他们没有神，他们没有办法度过每天的生活。
因那无神，伊无达无办法度过每一天的生活。
最恶劣的环境，
同恶劣的环境，
也是他们与神最亲近的时刻。
嘛是应该神同亲近的时阵、
哦，是每天来看神迹啊，每天有神迹随着。
每天看神迹，每天有神迹随着因。
那第一个层面，我们来看第十一节哈。
第一个层面，咱来看仔仔。
第一个层面是一个操练的。
第一个层面是一个操练的
爱。他有保护的一种爱，
爱有一个保护的一款爱。
那第二种也有操练的爱，
但第某一款操练的爱，
就是我们下午要谈的，
就是咱下晡要讲的。
我们先来谈前面的部分。
我们先来讲头前的部分。
我们看见圣经里面，摩西自己体会到神对他的爱，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
咱伫圣经内底看到摩西，看到神对伊爱，好像像咧保护目人目睭中的目睭仁。
其实旷野早上呢，气温是非常的炎热。
伫旷野中间，早时是非常的炎热。
晚上是非常的寒冷。
暗时非常的冷。
我们看见神的看顾，早上有云柱来遮盖这些阳光。
咱看到神的保护，一时有云条来压住这个太阳。
晚上有火柱。
暗时有火条。
不仅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
唔拿来引出因头前的道路，
也让他们在晚间不受到这些风寒的影响。
嘛，因暗时无受到这风寒的影响。
所以摩西体会到第一种完全保护的爱。
所以摩西体会到完全保护的爱，
就好像活在温室当中。
就好像就活在这个温室中间。
是暖暖的爱。
是暖暖的爱。
是的确感受到神与他们同在的爱。
是完全感受到神跟他们同在的
爱。每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的看顾跟引导。
你是有分条，暗时有分条来引出因，甲保护因。
为什么摩西用保护眼中的瞳仁来形容神对他们的爱？
为什么神摩西用神目睭中的瞳仁来讲到神对你的爱呢？
我们的眼睛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
咱知影目睭是每一个人所拢有的。
眼睛是我们在身体器官当中是最重要的。
目睭是咱神，是咱人的器官中间是同重要的。
那眼睛也是眼这个身体的器官里面最弱的。
目睭嘛是咱人的器官中间同弱的。
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容许任何的东西来进到我们的眼睛里面。
咱知影咱无容允任何物件入到咱目睭内底。
因为它最脆弱。
因为伊是同脆弱的。
它最需要保护。
伊同需要保护。
任何人侵犯我们眼睛，绝对想办法去抵挡。
任何物件啦，要得不要你目睭内底，你都甲抵挡。
任何衣物飞过来，我们绝对在第一个时间来保护我们的眼睛。
有物件飞过来，咱就马上保护咱的目睭。
这是一个反应，这叫自然。
这叫自然的反应。
我们不用经过大脑，我们就反应出来了。
咱无经过大脑，咱就反应出来。
如果今天有风沙吹进我们的眼睛。
今天有风沙飞入咱目睭。
我们手可能没有办法遮盖。
咱手无可能去甲遮掉。
但是眼皮在最短的时间。遮盖了，保护我们的眼睛。
但是目睭飞去同对同对时间就吸落来，保护咱的目睭。
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感受到神怎么去摩西怎么去体会到神对他的爱。
所以读到这节时，我就想到讲摩西安那去体会到神对爱。
所以，当我们想起我们的眼睛，我们就想起神如此的保护。
当咱想起咱的目睭，咱就知神如此的保护保爱。
我们在神眼中是这么的软弱，
那你现在把酒中间是这软弱，
但是却是神最大的恩典跟保护。
但是确实神同在稳定噶保护。
神如何爱我们，就如同我们如何来爱护我们的眼睛。
神爱咱的，请求咱安那来爱咱的目睭。
所以圣经里面啊，这个撒加利亚曾经这么说哈。
所以圣经里底撒加利亚不安尼讲，
感受到神的爱，
来感受到神的爱。
我们来看这个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
咱看撒加利亚书第二章，
撒加利亚书来看第二章，
撒加利亚书来看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请看第八节，
第二章请看第八节，
撒加利亚书的第二章来看第八节，
撒迦利亚书第二章请看第八节。
八节，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之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这是神自己说的。
这是神自己说的。
我们在生命记是摩西体会到神的爱。
咱伫生命记中间是摩西体会到神的爱。
那神自己说他如何来爱我们？
神讲伊安那来爱咱。
说摸你们的就如同摸了神眼中的瞳仁，
我摸你的就像摸到神目睭中的目睭仁。
这个别的译本这么翻译了哈。
别个一本安尼翻译。
凡侵害你们的眼睛，就如同了侵害了主一样。
那侵害恁的目睭，就像那侵害主同款。
这个吕正中译本这么翻译
哈。吕正中一本安尼讲。
凡到触害到你们的眼睛，
那去伤害到恁的目睭，
就如同触害到永恒的那位神的眼睛。
所以
当我们读到了这一段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如何爱眼睛就如同神来爱我们。
我们怎样爱我们的眼睛就像神怎样来爱我们一样。
我们也当觉得在很多事上感到非常的委屈的时候，
我们在很多事上感到委屈的时候，
觉得生命感受到危害的时候，
感觉生命受到危害的时候，
当想到这一段圣经，
受到这段圣经，
你会发现神是跟你同在的。
你会发现神跟你同在。
所以不要以为神忍心让我们受苦，
所以我们不能想说神忍心让我们受苦。
不要以为神忍心让我们遇到了病痛，
不能想说神忍心让我们遇到病痛。
不要以为神忍心让我们遇到了许多我们不想遇到的一些灾难，
那想讲神忍心，可能拄着咱无想要拄着的灾难。
神是不忍心的，
神是不忍心的。
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当咱受苦的时阵，
神与我们是同受苦难。
神跟咱是同受苦难。
请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
请看以赛亚书六十三章。
以赛亚书，请看六十三章。
以赛亚书，请看六十三章。
我们来看第九节。
请看第九节。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来看第九节。
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九节。
他们在一切的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怀地他们。好，这就是主的爱。
这就是主的爱。
所以主说，你们在一切的苦难之中，
所以神讲，恁伫一切苦难中间，
他也与你同受苦难。
伊嘛甲你同受苦难。
他常以他的慈爱，
伊常以伊的慈爱
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时候，常抱抱怀地他们，这就是主的爱。
这就是主的爱。
为什么摩西对神的爱是如此的深刻呢？
为什么摩西对神的爱如此的深刻呢？
我们知道，当人犯罪之后，
咱知道人犯罪了，
咒诅的这个罪的来到这个世上，这个记号就是地长出荆棘。
这咒诅的记号就是那个地上生出荆棘。
我们从神创造天地一到六天，没有看见神创造荆棘。
咱看神第一天到六天创造天地，无看到创造这个荆棘。
荆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这个荆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是在人犯罪的时候。
就是人犯罪的时阵。
我们来看创世纪的第三章。
来看创世纪第三章。
第三章，我们请看第十七节。
第三章十七节。
第三章十七节到第十八节。
第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
创世纪的第三章十七到第十八节。
创世纪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吃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荆棘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好。所以地什么时候长出荆棘来？
所以这地什么时候生出这荆棘？
所以荆棘不是神创造的。
这荆棘不是神所创造的。
因为神不愿意创造荆棘，让人在这个世上居住。
因为神不愿意创造这荆棘，和地上和人来。
因为荆棘是一个咒诅的记号。
因为这荆棘是一个咒诅的记号。
所以什么时候地长出荆棘？
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地上生出这个荆棘？
人在犯罪的时候。
是地人犯罪的时候。
地就自然长出荆棘了。
地上的主人生出这个荆棘，
这个荆棘所代表的是什么呢？
这个荆棘代表是什么呢？
最初曾经举过撒种的比喻，
主要说把提过这个亚净的比喻，
提过四个不同的田地，
讲到四款无款款的田地，
这个田地代表我们的心田，
这四种代表咱的心、
第三个田地就是长出荆棘的地。
第三个这产地就是生出这个荆棘的这个产地，
的确荆棘也是个好土地。
的确，荆棘不是些好土地。
这个种子栽下去，它的确能够扎根。
这个 经济压力也当扎根，
但是长出来的时候却不能够结果。
但是长大时没得结果，
因为随着荆棘长大，这个种子发芽长大，遮盖了它的阳光。
因为这个荆棘大，这荆棘嘛是长大来压住这个荆棘的这个阳光，
后面长不大，后来也窒息而死了。
后来因为没得长大就来去死了。
所以神不愿意让我们活在荆棘的生活。
所以神不愿意让我这个荆棘的这个生活。
所以当地长出荆棘的时候，
所以从地上生出这个荆棘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神也与我们同在这个荆棘当中。
其实神也同样跟我们在这个荆棘中间。
所以我们看见神第一次向摩西显现，在哪里显现？
所以我们看到神第一次向摩西显现是什么地方呢？
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二节特别提到，
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二节特别讲到
我们的神，那个荣耀的神，
我们的神，那个荣耀的神，
他在哪里向摩西显现？
他在什么地方向摩西来
显现？在荆棘当中来显现，
在这个荆棘中间来向摩西显现。
我们荣耀的神不应该是在宝座上吗？
我们荣耀的神不应该在宝座上吗？
他怎么会在荆棘当中向人显现呢？
他怎样会在这个荆棘中间来向人显现呢？
我想当时摩西的感受应该是非常的深刻的。
我想摩西当时的感受非常的深刻。
荆棘是代表咒诅的，
这个荆棘代表咒诅。
我们的神怎么在荆棘显现呢？
我们的神在这个荆棘中间来显现呢？
所以我们来看摩西一生的回顾，在他准备离世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一生的回顾，在他在离世的时候，
他感受到神住在哪里，
他感受神住在哪里呢？
请看生命记的33章，
请看生命记33章，
我们来看第十六节，
请看16节，
生命记33章来看第十六节，
生命记33章16节，
十六节，得地和其中所充满的宝物，并住在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所以摩西回顾，我们的神是住在荆棘里面的。
所以摩西回想，我们的神是住在这个荆棘中间的。
人因为犯罪受痛苦，受到荆棘的缠磨。
人因为犯罪受咒诅，受到这荆棘的痛苦。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同在荆棘当中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嘛，在这个荆棘中间。
所以读到这一段，你会感受到。
所以读到这段，你会感受到。
人在犯罪的时候，
人在犯罪的时阵，
神把人赶出伊甸园的时候，
神将人赶出伊甸园的时阵，
神的心跟眼睛是跟着出去的。
啊，神是对出来的。
把他们赶出去之前，神特别用皮子来遮盖他们的羞耻。
啊，等于把人赶出进前，神特别用皮擦好人清。
这个皮子从哪里来？
这个皮从哪里来呢？
从牲畜的牺牲流血而来的。
为这个精神牺牲流血而来。
这也预表了一个。将来神要透过牺牲流血来遮盖我们的羞耻
啊！这么五百将来神要流血牺牲来压垮我们的更小。
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唯一的目的就是来解决荆棘的问题。
所以主耶稣道成肉身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荆棘的问题。
这个荆棘就是代表罪，代表咒诅。
这荆棘的代表罪，代表咒诅。
所以到后面荆棘是挂在谁的头上呢？
所以到最后这荆棘是地底上的头壳顶呢？
请看约翰福音的19章，
请看约翰福音19章。
约翰福音，请看19章。
约翰福音，请看19章。
约翰福音的19章。
约翰福音19章。
我们来看第五节。
来看第五节。
约翰福音19章，来看第五节。
约翰福音19章第五节。
五节，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我们看这个人到底是谁？”
啊，来看这人，这人到底是谁？
这个人就是我们的主，我们所敬拜的神。
这些人就是咱所敬拜的主，咱的主要说，
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的罪，为了钉在十架上。
主要说，道成肉身，为着是咱掉，为着咱的罪来钉在十架上。
这个荆棘挂在他的头上，
这个荆棘钉在他的顶，
有一个预表性，
有一个预表性，
就是他把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头上，
就是一种尽量的罪拢挂在他的头顶。
这就是主显出他对我们的爱。
这就是主献出一对人的爱，
所以可见我们人在苦难当中，人在荆棘的痛苦之中，
所以可见我们人在这个荆棘的苦难中间，
神并不是高高在上，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啊，神并不是高高在上，坐在他的宝座顶端，
他愿意陪伴我们走过苦难的道路，
他愿意陪伴我们走过这个苦难，
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
当然受苦的时阵，
他们在流泪的时候，
当然流目屎的时阵，
神是跟我们一起来流泪的。
神是跟作为流目屎，
他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
你绝对袂无看的。
他是看顾我们的神，
你是看顾咱的神。
我们今天凡相信他的人，
咱今仔既然相信伊的人，
成为主名下的人，
加做主名下的人，
我们成为神的子民，
咱加做神的子民，
我们成为主的人呐、啊，
咱加做主的人咯，
主就有义务来看顾、来保守我们。
做到义务来看过保守咱，
这个就是摩西所感受到的。虽然在恶劣的环境里面，
这就是摩西所感受的。虽然这个恶劣的环境中间，
神却住在荆棘当中。
神却住在这个荆棘中间，
与我们一起来同受苦难，
跟咱同受苦难。
他对我们的爱，
他对咱的爱
是完全保护的爱，
是完全保护的爱，
是环绕的爱，
是环绕的爱，
是看顾的爱，
是看顾的爱，
是无微不至的爱，
是无微不至的爱。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在信仰当中，你会去感受到神爱的激励。
所以我们在信仰中间也感受到神爱的激励。
我们真的当体会主的爱，我们真的愿意把生命完全的奉献给神。
我们体会到主的爱，来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奉献给神。
所以当撒旦来到神的面前，
当撒旦来到神的面前，
神对他说，你看我这个仆人约伯这么的敬畏我。
神对伊讲：“你看我这仆人，仆人非常敬畏我。
世上再没有像他这样的如此的敬畏我。
世界上无人够像伊安尼来敬畏我。
魔鬼却对神这么说
魔鬼却对神安尼讲。
我们来看神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咱来看神跟魔鬼中间的对话。
我们请看约伯记的第一章。
咱请看约伯记第一章。
约伯记，请看第一章。
约伯记，请看第一章。
约伯记的第一章。
约伯记第一章。
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九节。”
第一章，请看第九节。
九节来看到第十节。
九节看到十八、十节。
约伯记的第一章的第九节。
约伯记第一章第九节。
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里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好，这个是谁的见证？
这是谁的见证呢？
这不是从人来的见证，
不是对人来的见证，
这是从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的见证。
这是对咱的仇敌魔鬼撒旦的见证。
到底魔鬼撒旦看见了什么？
到底这魔鬼撒旦看见什么呢？
他见证一个在神里面的人，
他见证一个在神里的人。
他见证一个在神面前懂得敬畏他的人，
他见证一个知道在敬畏神的人。
他看见一个属神的约伯，
你看见一个属神的约伯，
是看见了神用篱笆保护他和他的家，
是看见神用这个篱笆来保护伊个野鸡。
所以约伯对神说这个魔鬼对神说，
所以魔鬼对神讲，
约伯敬畏你岂是无故呢？
魔鬼敬畏敢无原因吗？
因为你用篱笆把它保护起来，
因为你用这个篱笆搞。
对他的爱是如此的环绕，如此的看顾。
对他的爱是给环绕保护他。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当中，我们要对神有这样的信心。
所以我们今天在生活中间对神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何时呼求神常在我们的身旁，
我们当时来呼求神在我们的身边，
呼求他的名，神就派天使来看顾来保守我们。
我们呼求他的名，神就派天使来保护看顾我们。
我们再看诗篇的三十七篇，
我们来看诗篇三十七篇，
请看第七节。
请看第七节。
诗篇三十七篇，我们来看第七节。
诗篇三十七篇，请看第七节。
诗篇的三十七篇，来看第，来看第七。
诗篇三十七篇，请看第七节。
抱歉，三十四篇哈，三十四篇。
三十四篇。
三十四篇的第七节哈。
三十四篇第七节。
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视为安营，搭救他们。好。所以可见神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
所以神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
在敬畏他的人，神的看顾是视为安营，随时来搭救我们。
你敬畏耶人，也是视为安营来搭救因。
我们在南投望美教会有一个姐妹叫做田惠美姐妹哈。
那在南投的我们教会有一个叫做田惠美姐妹，
她真的经历到神环绕的爱，
已经历到神环绕伊的爱。
这个事情将近发生离现在将近快要三十年的时间。
这个来是发生在三十年前。
他是读这个师专的哈。
一场师专。
那后来他毕业，准备毕业，他们学校办了这个毕业典礼。
后来他参加因校所办的毕业典礼。
他们就前往这个太极峡谷，原本是一个快乐的毕业典礼的旅游了。
本来是一个快乐的毕业旅游去太极峡谷。
却也变成了他死里逃生一个蒙恩的见证。
啊嘛，主要做以西里都兴的一个蒙恩的见证。
据报道，以当时来说，这是台湾有史以来最大的山难。
啊，那时候报道是台湾有史以来同大的灾难。
当然之后有更严重的了哈。
当然的，你只要有过严重的。
他们那时候整个班级啊，全班有36个同学跟他们的老师。
那时候全班有36个同学跟他们的老师。
他们带着期待啊。能够来到这次太极峡谷的一个旅游，
因期待到太极峡谷一个旅游
啊，看见这个山谷当中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
啊，看这个山谷真的是百闻不如一见
啊，看见这个高耸的石壁啊，感到心中的畏惧啊，跟对神的敬畏
啊，看了这个脚皮啊，参行对神的敬虔，神的敬畏啊，
看到云柱般的瀑布，哇，享受了这个世外桃源的那种气氛
啊，看了这个瀑布嘛，够真正诶雄壮。
他说将近走了将近有500公尺的距离哈。
伊讲将近行了500公尺的距离。
沿途的这个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啊，这沿路风景真的水。
当中有很难走的道路，必须透过这个绳索的方式啊，渡过到啊另外一边。
啊，其中有真歹行的路，爱靠着绳啊，爱绕过。
那到后面他们走到这个所谓的彩虹瀑布哈。
啊，到最后行到这个彩虹瀑布。
他们很享受啊。这个瀑布啊，加上这个彩虹的一个这个整个啊看到的一个风景，
您真享受这个瀑布那彩虹这个样。
那后面同学相继的一个个啊回去了，回程
啊，这个同学一个等哟。
后面将近有20多位的同学啊留着啊，是在最后的一个队伍啊要回程的一个过程。
后边有20几位同学是同辈。这个队伍，
就在他们准备要离去回去的时候，
当然准备要等的时阵，
好突然呐、啊，整个山在震动
啊，忽然整个山在震动，
它这个震动这个巨响非常的大
啊，这个震动发出真大的声，
窟窿窟窿的声音，
真大的声响，
他就感受到当时感到非常的惧怕，
当时感觉非常的惊吓，
他眼前看着从山上里面很多的碎石开始崩落下来，
以前呢看到山顶真多这个石头落来，
这个景象让他感到非常的恐惧啊！
那个景象会感到真惊吓
他不断的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你不断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而且山区非常的崎岖难行，
你要山路真歹行，
真的是进退两难呐！
啊，是进也无法度，退也无法度。
当时的情境啊，让他感受到不知道怎么办。
当时的情境会感到不知道安怎，
往前走不知道走到哪里去，
往前走哪边走一堆，
往后也不知道找不到一个避难的地方，
往后边走嘛无这个。说在后面，
就在这个瞬间，他不断的高喊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就迄中间，不断的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就在这个时候，他说突然有一股力量把他拉着，就拉到一个石壁的一个石缝里面。
啊，伊讲这时阵突然有一股力量将伊加救去这个石缝内底。
就在这个时候，不到几秒的时间呢。
到这个时阵无到几秒时间，
他目睹了从100公尺的一个高山，有一个很大的巨石崩落下来。
伊亲目睭看到这个山顶有超100公尺，这真大粒石头落来。
整个降落的时候就在他眼前将近3公尺的距离。
落来伊面头前将近3公尺的所在。
好大的石头，巨石，
真大粒的石头，
整个不断的在震动，
不断的震动。
所以他感受到那时候的目击呢，真的是吓了一跳。
伊去瞬间惊吓，
突然间有一个大概60公斤的石头
啊，突然间过一粒60公斤的石头
从上面砸撞到这个石壁。
一定管来弄着这石头，
他差一点感受到自己好像被这个石头炸开一样。
啊，伊想讲家己被这石头弄着了。
在整个情境当中，他开始用灵眼在祷告。
伊迄个时阵，伊开始用灵眼祈祷。
他就想到了一段圣经。
伊就想到一段圣经。
我们来看诗篇的27篇。
咱来看诗篇27篇。
诗篇，我们来看27篇。
诗篇27篇。
我们来看第一节。
来看第一节。
诗篇27篇的第一节。
诗篇27篇第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惧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所以他祷告不断的呼求神，求神来带领他度过这次的难关。
你不断的呼求来祈祷神来帮助他度过这难关。
在整个将近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
在整个度过一段时间了，
整个峡谷在整个崩落，整个石头掉落这个整个恐惧当中，
在这个山谷这石头落来这个恐惊吓中间，
突然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山谷非常的安静。
啊，过了一段时间，整个山谷非常安静。
他感受到整个空气好像被真空一样。
伊感觉整个空气那不会感官。
他前面看除了石头还是石头。
伊头前诶石头嘛是石头。
他也看见 那个情景，如果不是神的拯救，
伊看到迄个情况，若不是神的拯救，
若不是那股力量把他拖到这个石壁的石缝里面，
若不是迄个力量将伊救到这石壁石缝内
面，他真的就死在那一场的灾难当中。
伊就死在迄场的灾难中间。
后来整个救难队啊走进了啊这个峡谷里面，
后来整个救难队走入这个峡谷内底，
他后来看见这个墓群，简直是吓了一跳。
啊，看到这个情景，惊一个。
他发现很多人的尸首，有的断手，有的断脚。
啊，真侪尸体会断手断脚。
有人的这个肚肠都崩裂了。
啊，有人的肠啊拢流出来了。
有的脑浆蹦出，贴在石壁上面。
有的人的头壳弄在这石壁顶。
看了真的是惨不忍睹啊！
真正是唔知咩讲。
当时的味道，好多的血腥味啊，让他感到啊非常的惧怕。
当时会比会感觉真惊吓。
他预估那时候的三人将近死了三十多人。
那时候灾难死掉三十几个人。
那最后面呢，整个救难队啊，也有一些啊，这个重型的吊啊，这个所谓的吊车了哈。
啊，后来救难队有这重型的机械。
啊，想办法就把那个巨石啊搬开。
从那个。这石头甲刷开，
没想到巨石里面有躺了12具尸体了哈。
我想讲，迄个石头下骹倒了12个尸体。
所以可见这个石头倒很大颗。
可能这石头有足大粒的。
他想，如果不是当时神真的透过这一股力量把它拖移到这个石缝里面，
一想那是神有这个用这个力量来游在这个石缝内底，
他真的可能就死在里面了。
伊可能就死在中间了。
所以他感受到人的生命是如此的渺小。
所以感受到人的生命如此的渺小。
他开始去想起我的生命到底要掌握什么，追求什么呢？
也就是讲，我的生命到底要接啊什么？
他说，如果不是神赐他这样的平安，
伊讲那不是神赐予安那的平安，
他绝对没有办法脱离那时候的灾难。
伊绝对无法脱离迄时的灾难。
所以当时全部人员只有他亲眼目睹了当时的整个事情的发生。
当时只有一个人看到全部情景发生，
所以很多的记者来去采访，来去报道他。
所以真侪记者来采访与报道、
啊。如果现在上网啊，你打这个太极峡谷惨难啊，这个见证还是会列在上面。
啊，你即马上网络，你若拍太极峡谷，你嘛看到这的见证。
我们回顾在今年当中，我也听到好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
啊，在这年中间，我嘛听到真侪像你姊妹的见证。
神的看顾真的是无微不至的。
啊，神的看顾真的是无微不至。
或许很多时候我们感受不到，在平安顺利当中，好像神不同在。
你这样的平安顺利同在，那刚刚神无跟同在。
可是仔细去想起，回顾过去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但是那认真想起回顾神对咱的看顾，
你会发现神的看顾是一直存在的。
你有发现神的看顾是随时一存在、
啊。我们来看《生命记》的第十一章。
那来看《生命记》十一章。
我们来看《生命记》，请看第十一章。
那来看《生命记》十一章。
《生命记》来看第十一章。
生命记十一章，
我们来看第十二节。
来看十二节。
生命记的第十一章，来看十二节。
生命记十一章，请看十二节。
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所以神的眼目没有离开过我们。
所以神的眼目无离开咱。
我们只要愿意活在神的篱笆之中，
咱若愿意活在神的这篱笆中间，
你就所做的凡事能够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凡事所做的都是敬畏神的人。
神的看顾就好像神对约伯的看顾一样。
啊，神的看顾就亲像那对约伯的看顾同样。
从岁首到年终，
对年岁到年尾，
神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
神的看顾是无微不至的。
我们本会有一个传道人叫做陈进龙传道。
咱本会有一个传道家叫做陈进龙传道。
陈进龙哈。
陈进龙传道、
啊。他现在是东南区的区负责。
哦，伊即嘛是东南区的区负责。
其实他在东部注目很长的时间哦。
伊在东部注目真长时间。
就在他准备来注目北区的教会的时候。
哦，等于要来北区注目教会的时阵。
虽然他遇到了一个很大的操练哦。
啊，就拄着一个真大的操练。
就是他生了一场病。
哦，就是伊生了一场病。
这个病是一个很特别的病哈、
哦。这个病是特别的病。
啊，差一点他就在这个病里面啊蒙主恩召了。
哦，差点就因为这场病来蒙主恩召。
啊，蒙主的医治也让他在这个服事当中能够重新得力。
啊，但是蒙主的医治，伫这场服事，伊嘛让重新来得力、啊。
大概在六七年前，我记得好像他有来协助我们这里的圣工哈。
啊，大概是六七年前又来合协助咱家的圣工。
不知道他有没有讲过他这一段的一个见证？
啊，我唔知有讲到伊迄段的见证无？
他说那段期间哦，刚好是灵恩会的期间。
你讲迄段期间多少是灵恩会期间？
啊，其实，在那段期间呢，他一直在发烧，发高烧。
啊，这段期间一直在发烧。
啊，这个高烧
很高啊，有时候高到39度，快要40度。
啊，这个发高烧，专家告诉七度。
他一直以为是一般的感冒，吃了感冒药，哎，退烧了，可是又一段时间又发高烧。
伊确实是一般的感冒，食药啊消退了，但是佫烧到佫压起来了。
他之前协助了很多的灵恩会，都是这样撑过来的。
伊之前合作过一挂灵恩会，拢是安尼。
就在有一次，他协助长滨乡的一间叫中永教会。
佮伊合作这长滨乡的中永教会。
他住在成功啊，要到中永教会将近有40分钟的路程。
伊为成功教会到长滨。大概有40分钟的时间。
那整个病哦，从那个时候很严重哈、哦，造成他有一点意识不清了
哈。那时候病已经严重，造成伊意识不清。
从他开始一出发的时候，他就意识不清楚了。
对，开始出来的时候，伊就意识不清了。
到现在，他完全对那一段开车的那一段完全没有印象，没有意识。
啊，一直到现在，伊对那段开车的时间都完全没印象。
他完全不知道他是怎么开车的。
伊完全唔知伊想哪开车的。
原本从他的家要到中永教会将近40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到了。
啊，原来对应到个中永教会，原来只要开车40分钟就到了。
那没想到他出发了，啊，后来那边的传道等着吃饭的时间，他还没有到。
啊，原来伊出发了，但是那边的传道到食饭时间，佫还袂看到伊。
看的时间6点了，7点要准备布道会，人还没来。
啊，已经6点、7点，已经要报道会开始了。
那边的主牧传道就很紧张了。
啊，那边的主牧传道就已经紧
张。是不是这个传道人忘记了？
是不是传道者未记得了？
于是就打电话到他的家啊，跟他的传道人联系。
啊，就打电话到因厝，跟传道人来联络。
那传道人跟他讲，他很早就出发了。
传道人讲，伊足早出发了。
他说还没有到啊。
但是讲还未到。
就很紧张了，是不是在路上发生什么样的意外？
就真紧张了，想讲是不是在路上发生意外？
后来怎么联络啊？都联络不到他，
都拢联络不到伊。
他既然在一个没有意识的状况之下，
伊竟然在这个无意识的状态中间。
我们到从台东到花莲的路啊，是弯弯曲曲的。
按照为台东到花莲路是弯弯曲曲，
高低起伏，旁边就是海
啊。啊，因为边下就是海
啊，有的旁边就是山谷了。
我边下就是山谷。
没想到他开车就这样开了3个小时，快要到。花莲的水莲也就是快要到那个海洋公园海洋公园。
伊就开到3点钟，才到花莲的海洋公园。
我就说你怎么开的？他说不知道，到现在他也不知道。
我就问伊讲，你想那开，伊讲到今晚伊嘛唔知影。
你既然没有意识，还知道转弯，还知道高低？
你竟然无意识中间，佮知影讲爱转弯，爱停落来。
他说那个时候了他有一点印象。
伊讲迄个时阵有小可印象。
所以他整件事情只有出发的时候跟他。撞到别人车，那个时候有印象，当中都完全没印象。
规个中间，伊家有印象是出发，啊，甲人撞到的时候。
我们到，如果你有印象哦，这个水帘哦，有一个高度，然后往下坡哈。
因为这個水帘这所在有一个所在是有微观的，受到高低。
他说准备下坡的时候，旁边是一个几百公尺的山谷，很深哦。
我讲，迄个所在下坡的时候，有边有一个山谷，到几百公尺。
如果你那边很熟，有一个地方叫做牛亭呼亭哈。牛山呼亭如果有去过那边很漂亮哦，山谷很漂亮。
那解说叫做牛山呼亭的那边的风景真水。
它那个从上面下去哦，应该不止，大概有很深哦，那个山谷真的很深哦。
哦，那个山谷真啊足深咩？
他说没想到他的车偏不偏右边往山谷方向，而是偏左边啊。
你讲伊的车是竟然是向正边偏向山谷。
那前面的对车一看见，他已经超过中线了。
啊，对面的车嘛，看到已经超过这中线了。
他的时速不快，大概有50-60的速度。
大概开车50-60公里。
对面的车子一看见，奇怪，他怎么一直往中线，而且往对面的车道去？
啊，对面的车看到伊，他一直在为伊那边过。
对面的车非常的紧张。
啊，对面的车非常紧
张。猛按喇叭，猛闪这个大灯啊。
像大灯噶起喇叭。
他那时候就感受到那个喇叭一直叭叭叭的响。
啊！伊刚才就讲迄个喇叭一直
前面用远灯闪，它很强的一个光了
哈。啊，就迄个闪光灯一个闪。
前面的车不知道怎么闪了，之后停在那边了。
啊，头前闪在那边，闪都停落来了。
啊，他整个车就撞过去了。
伊过来一下就弄回
来。整个就嘣一声哈。
就嘣一声。
也因为这样，车子停下来。
嘛，因为安尼车它停落来。
没有掉到旁边的一个水沟哈。
啊，就落去边啊，这最高啊。
后来这个被撞之后啊，对面的这个车主很紧张，想说这个是酒驾。
啊，因为对面的车红浓了，就讲啊，这今天记录这是。
马上就打电话报警啊！附近有一个这个派出所。
打电话报警，附近派出所。
警察一直以为他是酒驾，不断的问他，他的反应就是一种，好像呈现那个这个半昏迷的状态。
啊，警察就是一时啉酒开车，但是伊都一时都拢无清楚，
酒测也测不出有什么酒测纸哈。
啊，个酒测嘛，测未出有啉酒很凶。
怎么问他就问不出什么？
啊，问伊拢问不出的原因。
到后面问他的太太的电话。哦，他就想让太太的电话记得起来，全部都记不起来。
最后问因太太的电话，应该也给你因太太的电话。
后来联络了他的弟弟，也是传道，叫做陈道生传道哈。
后来嘛，联络伊的小弟，伊的小弟嘛是传道家，叫做陈道生传道。
因为他住牧在花莲，所以就从花莲马上赶到这个现场。
因为伊住无花莲，都为花莲赶到现场。
啊，那个时候就要就是要带他回去了。
啊，迄阵就要带伊回去。
那时候原本说要把他带回到成功。
那时候我要带回去成功。
那时候他的弟弟啊，一想说哥哥应该有状况。
但是他的小弟想说这个阿兄应该有状况。
马上的一个直觉送到花莲。
就马上说想把他送去花莲。
花莲最大间的医院叫做慈济医院。
花莲同大间的病院叫做慈济医院。
第二个比较大的叫做门诺医院。
啊，第二间较大间是门诺医院。啊，
他二话不说就直接开到门诺医院去了。
他就开去门诺医院去。
后来昏迷了大概三四天的时间。
后来昏迷了三四天的时间，
医生完全找不到病因。
啊，医生完全找不到这个病因。
找不到病因，医生也不知道用什么药物去来抑制他。
因为找不出这个原因，医生也不知道开药给
他。他的昏迷指数越来越重，
也昏迷的指数越来越重。
医生跟他讲，如果他再不醒过来啊，他真的是醒不过来了。
医生就讲，伊若阁无醒起来，就醒袂起来，醒袂过来。
就说那时候，这个当时的区负责去看他，摇着头看着他说：“哎呀，这么年轻的传道，难道就要离开了吗？”
啊！迄阵咧，客户就看到讲，这些少年团队就是安，不要你来离开吗？
才40多岁而已啊！
像40几岁呢？
三个孩子以后怎么办？
啊，三个囡仔以后要安怎？
很多人啊，都为陈传道来祷告。
真侪人为着陈传道来祈祷。
后来呀、啊，这个医师啊，突然在看诊的时候，看见他的脚哈，小腿那边有一个黑点哈，这个黑点很小。
后来医生看到伊的这个脚有一个小黑点，
他。也是用推测的方式，觉得这个应该是被虫咬的。
伊就想讲，这大概是有虫虫咬到。
啊，后来他就，初判哦，应该是被一种恙虫咬到的。恙虫。
伊就初步判断，可能就有这个恙虫啊咬到。
这个恙虫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一句话：别来无恙哈。我们对一个人说，你别来无恙，这个恙是一种虫来的。
咱常讲这个别来无恙，这个恙是一种虫。
这个恙虫肉眼看不到。
这个恙虫是目睭看袂到。
可是咬到会致人于死了哈！
啊，那咬到较严重的，可能人会死。
所以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个虫咬到，造成他脑膜炎。
啊，合理的推测是讲，伊可能叫这虫咬到，造成伊的头壳未清楚。
后来用这个假设的方式啊，就用这个恙虫的药来去根治哈，医治。
啊，就用这个假设的方法，用这个治恙虫的这个药下滴。
很感谢主啊，真的是对到了这个药啊，很快的他就醒过来。
啊，刚咬住就是。真正是这种的虫咬到，伊就真紧就醒过来了。
后来医生真的觉得说，你们的神救了他，因为啊，如果找不到这个原因，真的他就死在这里了。
后来医生就讲，真正是你的神救了你，那找不到这个原因，伊就死定了。
而且在整个花莲当中，只有门诺医院有针对恙虫的一个样本啊，有这种药来做抑制。
啊，整个花莲地区讲，这个门诺医院有针对这款的虫的药啊，好医。
整个陈传道恢复清醒之后，他才想起了。
啊，陈传道伊醒过了，伊也想起来。
他有一次走过丛林哈，他好像被虫咬到，他不以为意的哈。
啊，我就介经过这个树，然后虫，然后虫咬到，伊感觉就无重要。
原来是被这个恙虫所咬到。
原来是和这个恙虫咬到。
后来整件事情，他去回顾，真的是感谢主啊。
伊就想起真贵个代志，真正是感谢主。
开了三这个将近三个钟头的路程，没有意识的状况，既然开到快要到花莲。
竟然开到三点钟的过程，我无意识，会当开到花莲。
啊，神知道他这个病一定要到花莲那个医院能够得到医治。
现在伊这个病爱到花莲，好在得到医治。
他的弟弟也有这样的反应，直接送到门诺，因为门诺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病了哈。
啊，伊弟弟冇这个反应，就送去这个门诺医院，但是伊弟弟唔知讲伊是这个虫咬到。
所以整个过程，让我们去想起，真的是神在带领。
有些事情让我们想起真的是神带领。
后来我就看到一段圣经，很符合他这个见证。
后来我就看到一段圣经，真符合他的这个见证。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二十三章，
来看出埃及记23章。
出埃及记我们来看二十三章，
出埃及记23章
二十节，
二十节，
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的二十节，
出埃及记23章二十节。
看来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我来跟他讲，这段圣经很适合你的经历。
我就跟他讲，这段圣经真符合他的经历。
真的，使者在前面带领你的路，好像云过去的云柱跟火柱，不然你怎么开车你都不知道。
这个书架在头前端了你的路，像这分条火条同样，不然你不知道
带领你到神所预备你要你去的地方，
锻炼你去到神预备你所要去的所在。
所以从这段经历当中，他真的觉得生命是神给他的。
对这段经历中间，伊真正是感觉伊的生命是神给伊的。
他说：“今天神总会如何去差遣我，我都愿意去。”
伊讲：“今天总会安那差遣我，我拢去。”
从这个见证里面，让他的传道娘也觉得这个先生是捡到的哈。
对这个见证中间嘛，吼，伊的太太刚刚讲，我这个先生是捡到的。
他也能够在很多事上能够学习顺服。
伊伫真济代志顶关，咪当学习来顺服。
所以我觉得信仰它是一个回归的路。
所以我认为信仰是一个。回归路，
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怀抱里面。
但当重新带到神的怀抱中，
信仰也是一个回顾的路，
信仰也是一个回顾的路。
我们要常常记得过去我们在信仰当中的体验，
我们要常常记得过去信仰上的体验，
来去面对我们将来的难处跟我们所要面对的困难，
来面对我们将来的难处和困难。
我们许多时候觉得神不看顾我们，
我们有时候觉得神没看顾我们，
我们许多觉得说未来的路是非常的无法预测，
但是感觉未来的路是无再去猜测的。
但你想起你过去所走过来的路，
但是想起你以前所行过的路，
一路走来，我们看见了许多神恩典的蚩尤滴在这个路径当中。
一路行过来，咱看到神的恩典，那就像蚩尤滴在顶冠同款。
因为有回顾，我们对神才有更多的感恩。
因为有回顾，但他对神好真侪感恩。
也但愿在我们这个年终的时刻里面，
嘛，我但愿在咱这个。你我的时尊，
我们再次来回顾神在这一年当中对我们的看顾。
咱再次来回顾神在这一年中间对咱的看顾。
或许这一年我们过得非常的平静，
而且咱这当过了真平静。
或许这一年当中我们过得非常的辛苦，
而且这当咱过了真辛苦。
但是不管如何，
但是不管安怎，
神的爱、神的看顾是环绕的，是保护的。
神的爱、神的看顾是环绕，是保护咱。
如同保护他眼中的瞳仁，
就亲像保护伊目睭中的。
我们聚会到此，
嗯，跟进到
这，一起来唱诗，
作为唱诗
164首，
164首。
只剩救主。
我们请帮忙排柜垫哈。
他用祭物以礼，天上将野村转革命，作恩歌永无尽。有时劳碌心中发闷。好作波旁风暴 山走过赤川仙途，幻境恶劣荆棘满路，左岸高有神灵照顾，难是平安稳固。
每次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好像一个时光隧道啊，带领我们想起过去许多事情的一个发生。
啊，应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让我们回想到过去所发生的代志。
神怎么一步一步带领到我们今天的生活？
是安那一步一步带领咱到今仔日的生活。
啊，我们绝对要学会回顾，我们才能够提出更多对神的感恩。
咱一定要学习，也要回顾，要让想起神的感恩。